第一本书。那我们这个课呢是基础的福音课，所以呢我们所讲的内容呢都是和圣经最主要的救恩真理相关系的。那我们用的内容呢都是从圣经里来的，我们先从创世纪开始。那我们知道呢，整本圣经它就是在讲神救人的故事啊，这是真实的啊，并不是一个编的神话故事啊。那我们并不是在讲一个心灵的鸡汤啊，也不是在讲脑子里的影子，我们是在讲一个真实的事情。那这个事情背后呢，它到底神这么大的计划它要做什么呢？它就是在救人啊。那我们要得救呢，是因为我们在罪中啊，所以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就犯罪了啊。所以我们知道整个的圣经它在讲的一个主题就是神救人啊。那我们先今天呢看一下十九章的内容呢，我们从一个罪的角度来看。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啊，能够聚集在您的殿堂啊，吃喝您的灵粮。父啊，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来到您面前的人真的明白这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也真的明白我们所处的境况是如何我们就从心底里说，主啊，我需要这救恩我们愿意相信基督替我们死在十架上，我们也愿意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父啊，求您帮助我们今天做这最重要的决定，也帮助我们真明白这救恩的宝贵。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在开始十九章之前呢我们做一个小小的介绍啊。我们知道在我们课一开始到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创世纪前面十八章都过一遍啊。那个内容呢无非就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一些部分神在伊甸园放了一棵树啊，叫善恶树，吃了善恶树果子的呢就都堕落了啊。那亚当和夏娃都吃了所以他们都犯罪了我们也知道呢，这棵树呢并不是说这棵树的果子有毒啊，而是这棵树的果子有神的命令这就像什么呢，我们每个孩子呢生下来都有自由意志。那我们知道做父母的经常会夸耀自己的孩子，说我孩子很听话，说我孩子从来不用刀我说告诉他不用刀他就不用刀。最后呢，然后我去你们家拜访的时候发现你们家一把刀都没有那你觉得你这孩子是真听话还是假听话呢？他是真想顺服还是他根本没有机会背逆你呢？所以伊甸园有一棵善恶树哈，就成就了我们的自由意志，就我们在全然的自由意志里可以选择用我的自由意志去背逆神这是真实的自由意志。就像我家里真有把刀，我选择不用我顺服我父母的话语，这个心才是真实的。一样的道理，那伊甸园呢那棵树亚当夏娃呢没有顺服神，那他吃了，我们就历世历代的人呢，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我们就生在罪中这样的罪呢就带来一切的后果。所以呢当我们讲到自由意志的时候呢，我们在最初的课里面我们都讲到了，就是我们人可以做选择，但是我们不能选择以后的结果这个我们在一生中我们的经历都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对吧？你可以发脾气你是可以选择，但是发脾气以后的后果不是你能够选择的你可以选择说我就是不相信重力，你可以选择就像今天有一个美国篮球运动员还坚持说地球是平的有的还是信誓旦旦在地球在那个在这个电视节目里说他可以做这个选择，对吧？但是呢他不能选择以后的结果，比如说他从楼上跳下去呢，他不会往上飘的，他一定往下掉的所以神是设了律，他是那个 rule giver 了。英文讲什么叫 rule giver 呢？我们今天的科学呢是有很多的发现，但是呢你不能去改变的客观的规律。你可以发现太阳围绕地球地球围绕太阳转，但是你不能改变这个事实。那这个事实这个规律谁给的呢？就是那个 rule giver 给，就是神。神最先给了一个律，然后他告诉你这个律，然后他给你自由意志，然后他等你做选择。这就是一切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儿。 对啊，他有一个万有引力摆在那，他告诉你万有引力，然后他等你做选择。他造了一个地球是圆的，他告诉你地球是圆的，然后你做选择，然后你选择是我在电视上说地球是平的，你可以这么选择。但是你的选择首先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其次这个选择这个后果是你自己承担的。这就是从伊甸园开始直到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章索多玛的罪恶啊，当时的人发生的事情。那从伊甸园开始哈，到这一刻呢，索多玛的罪恶呢，是第一次神在圣经里呢开始讲全然的毁灭了啊，不是第一次啊，第二次，前面有过洪水，但洪水呢它没有这么详细的讲到一个城的人他们到底是有多败坏啊，因为呢前面洪水它只是讲到呢全地的人呢都满心都是在思想恶啊。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恶呢？他并没有描述。那在索多玛里面呢，今天我们会看见，人在最终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我们为什么要分析这些呢？非常重要啊，因为很坦率的说呢，我们都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啊，人要把基督当做一个宗教哈、啊，其实是很不能讲愚蠢的，其实很不客观的，因为没有哪个宗教哈、你走进去对着你说你是个罪人的 right? 只有真理是这样。为什么真理是这样呢？因为历史历代的真理哈、当你不认识他的时候呢，你一碰到他，他对你说你是错的。比方说呢，我从来都相信地球是平的，当我第一次碰到地球是圆的这样的一个理论的时候呢，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我是错的，对吧？所以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呢？因为你如果不知道你是错的，你不会接受他。就像我在河里面游泳，我快淹死了，如果我不觉得我要淹死了，我会需要救赎吗？不需要。所以上帝把救赎做好了，他要给你需要一个特别大的前提，就是你真的需要。你说我不需要救赎，我们今天的宗教啊，甚至包括很多打着基督名义的宗教他都告诉你呢，你其实还挺好的，你靠着自己的努力可以越变越好。那如果你能靠着自己的努力越变越好，你为什么要救赎呢？对吧？就比如说我认为我能够自己游到对岸去，那我为什么要救生圈呢？没有必要。所以救恩的本身它需要人知道自己的境况是需要得救的，对吧？就像我们经常会有妈妈说，哎呀，我这个孩子我该怎么教导他那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知道我无力了，你才会去问别人。否则的话你会说我来教你怎么教导孩子你一定觉得我可以，我才会教导你那你是你问别人，哎，我该怎么教导，其实有个大的前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这个前提是认识真理最重要的一步，因为你谦卑了这点特别特别重要。所以圣经里呢，神讲审判的信息的时候是为什么益处，就是为了这个益处，他要告诉你你的境况是什么，他要告诉你你的境况最终会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才会说主啊，我要改变的，我不想那样子，对吧？就像一个妈妈，她如果她认为她这么教导孩子一定是最好的，那她肯定不会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她会觉得我要把我这个编成教材，我来教你一样的。上帝，如果你跟上帝说我觉得我知道怎么该去天堂的，那你不需要救恩。倒过来再讲啊，那天我跟几个弟兄在聊的时候，我们在讲所有的宗教有个什么特点呢？它都是你去找神的，对吧？但是真理是什么？是他来找你的。若真有一位创造主，他就像你的父亲一样，那孩子走丢了谁负责找？是孩子负责找回家吗？一定是父亲负责找失丧的孩子吗？孩子只需要知道我是失丧的我们圣经里常常把我们比作失丧的羊我们知道失丧的羊是谁去找他的？是牧羊人去找他的，不是羊自己找回来的，牧羊人去找他。那羊只需要做一件什么事呢？羊只需要知道自己的境况是走丢了如果他觉得我都玩得挺嗨，他根本不愿意跟牧羊人回去， 他只有在什么，他知道我走丢了，我害怕，他可能躲在那个草里面，他瑟瑟发抖，因为边上不远的地方可能就有狼，上面还在下雨。他知道这个景况的时候，当牧羊人来了，他就会把自己交给他。我们来到神面前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这个世界让我们的眼睛瞎了，以为我们是很好的，以至于到一个程度，世界让我们去追逐的一切东西都是虚空的，在我们死的那一刻都画了句号，地上东西都画了句号。所以神说呢，我要告诉你们真实的情况，你们一直以为地球是平的，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情况，未来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内容哈，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九章，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啊，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切切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天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做什么。”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我们先停在这儿，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故事啊。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我们稍微讲一点点，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些新人可能没有读过圣经啊。罗德和亚伯拉罕呢，他们是一个叔叔一个侄子，罗德是侄子啊。他们在牛羊太多的时候呢，他们要分开啊。那这是罗德走错的第一步啊。那罗德按道理是应该一直跟着亚伯拉罕的，但他要走，那他要走呢，他就选择水草丰盛的地方。在当时水草丰盛的地方，这个地方在今天有的啊，在哪呢？就在死海的底下啊。我们都知道死海的盐分比其他的海水更高，原因就是在当时这个情形，天上降了硫磺和盐柱和盐下来啊，所以死海的水分盐分，所以人为什么在死海不沉下去呢？就是它盐分比普通的海水更高啊。死海的底下就是今天就索多玛和俄摩拉都在那。那当时这个地方啊，就是它的海平面非常低啊，它的那个地势非常低哈、啊，所以它是一个水草丰盛的地方啊。水草丰盛就意味着呢是一个很好的牧场，所以罗德选的时候呢，他就说我选这里。亚伯拉罕我们都记得，我们上次课讲的，亚伯拉罕说你往左就往右啊，我们不要争吵，我们是弟兄啊。所以当他选右，他往这个水草丰盛地方去呢，亚伯拉罕就去了山地，就是今天的迦南地啊，在山地。所以罗德选了水草丰盛地方呢，他就搬的离索多玛就越来越近了。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呢，我们就越来越会喜欢这件事情。就像小孩子一开始打游戏，他一定不是第一天就打十个小时的，他一定是越来打的时间越长的啊，他是慢慢离那个罪行越来越近的。罗德也是一样，最后呢直到他搬进了索多玛。索多玛呢就是今天我们常用来做什么代表，就是罪恶之城的代表。整个城呢一塌糊涂啊，我们知道这个，看见这个情形就很清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上一周讲到，就是上帝呢就要来审判索多玛。我们也知道呢神审判的心呢然后亚伯拉罕跟他有番对话，说如果城里有50个亿人你就毁灭吗？他说50个我不毁灭啊。这番对话一直减50个40个30个，一直减到10个，神走了哈。那事实上呢，这里面只有罗德一家最后被救出来，罗德和他两个女儿。那我们知道呢，神的心是他唯愿我们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当这个城只有一家人的时候呢，神会来行审判啊。为什么这样呢？我们首先讲一个关于审判的神的道理啊，就是我们要知道在罪里啊，我们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走出来的。这是一个 这是个非常悲哀的事实。一个孩子呢，当他迷上打游戏了以后啊，或者就像一个人吸毒上了瘾以后呢，你是需要外力介入才能把他救出来的。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实，但事实就是这样。就是一个人的本性哈，你是需要有一些外面的光照进来，他才能变。你靠他自己去琢磨呢，是走不出来的啊。这是一个关于人的罪性啊，不是太被大家接受，但是非常客观的事实啊。这也是为什么人靠着自己努力哈，他走不出来。有个很形象的比方，像什么呢？就像你拔着自己的头发跳不起来。你穿靴子哈，你拔自己的靴子哈，你不能跳起来一样，你是做不到啊。那地上的宗教是什么呢？我以前用过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啊，就像我现在沼泽里，然后呢突然来了十个人啊，一个是和尚啊，两个道士啊，三个鸡汤啊，每个人甩给你一本书，说你研究一下自己爬出来吧啊。这就是宗教。然后最后呢，基督来了，他说你相信我，你看我一眼，我就把你拽出来。所以索多玛的审判啊，为什么会有呢？就是因为当人在心里决定我要拒绝那光的时候呢，我不要基督，我不要神的时候呢，他的结局就一定是螺旋形下沉的，他是会越来越糟糕的啊。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年纪啊，你们可能会有一些同学年轻或者年轻时候认识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呢，很可能他有一些小的坏毛病，比如说呢他可能会撒个谎，或者说呢喜欢喝点酒，然后呢你过了20年或者30年，你再遇见他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啊已经放大到影响到他的生命了啊。这样的情形呢我们是一生会碰见的，常常是这样。这道理就是呢，罪的后果呢，它必然会显现。那神呢，他设了这个律，他反反复复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不要选择善恶树，要选择生命树，你们不要选择黑暗，你们选择光明，不要选择撒旦，你要选择我。那我们人呢会在看见光的时候选择拒绝。所以索多玛的人哈，今天我们看见一个客观的事实，神最后派两个天使去啊，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他们会看见天使，但他们看见天使，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我要犯罪。很悲哀的，很悲哀的。就像今天你就算去和已经决定了不要神的人去讲福音哈，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的反应也是要迫害你。那这两个天使到索多玛的时候呢，索多玛人其实已经做了自己的选择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看见的第一个客观的事实。第二个客观的事实呢，就是他们做完这个选择以后啊，你会发现他们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上去了。什么叫把生命交上去呢？我来问大家一个事情啊，假设你在做一件事，不管这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你做的过程当中突然眼睛瞎了，突然之间啊，你会怎么办？你会停下来去医院 right？ 非常简单嘛，是不是？你会停下来去医院？你说我现在偷东西，我突然眼睛瞎了，你会怎么样？你会停下来赶紧走。你看他们在干什么？第十节，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门，他们不回家的，他还是要进去。我眼睛瞎都掉进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罪的后果啊是非常可怕的。就是我们到一个程度呢， 我们是把自己的生命都献上。这个是我们都觉得是罪哈。我们今天等会儿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例子。你说哎呀，那我没有同性恋嘛，我不犯奸淫嘛，那这个罪我没有了嘛。是，但你会不会吵架，会不会生气呢？你会不会骂孩子呢？那你有没有这种情形，你知道这个气我不该生，但你就是我就是发飙了，有没有？经常是这样，太会了啊。对，我们一直是这样的，对不对啊？你可能几秒钟以后你就觉得不对了，那你为什么当时做呢？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你知不知道你可能做这件事其实对你身体不好？你知道的，但你还是做，控制不住。这件事很可能是什么呢？是生气，也很可能是什么呢？你劳累，你也可能知道，我不用这么做，但是觉得，哎呀，不这么做，我可能奖金没了，还是去吧。我们都是把自己的生命交在我们所信的，交在罪里面。当我们在罪中的时候，我们所信的，我们所要的，其实是带我们走向灭亡的。这是个很悲哀的事实。那我们今天讲的不是停在这里啊，等会儿我们会转到神那里去。上帝是爱了，我们从来都知道，但是爱有很多的表达方式，可以什么呢？你要吃冰激凌，我给你吃，这是爱，对不对？我也可以告诉你，吃冰激凌对你不好，也是爱嘛。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当我们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想给他最好的爱，但实际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神也是一样的，但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在圣经里留下这些故事呢，他就想告诉我们，你们不用再去试了。因为我们今天都没有走到说我为了要去同性恋行淫，我眼瞎了，我都在摸来摸去。你说我没有这样，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我说神特别喜欢大卫这个王啊，我说大卫这个罪也犯得挺大的嘛，他最后还杀了人呢。我说我还挺好的，但事实上呢，我们都是这样，只不过神没有让环境啊，让我们的罪显明出来。后来我得救信主，我读经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明白是神很大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把我放在大卫那个位置，我要是王啊，我做的比他还糟糕。大家能理解的，就是我今天叫什么？我不是王啊，是吧？所以我没有犯罪的条件呢、啊，是不是？就假设今天你把十个冰激凌放在桌子上，你离开看你孩子会怎么样？你回去他肯定吃光了。他之所以以前不这么干，是因为你往那一站啊，他想起要吃，他想起他爸的脸色来了，他说算了，我还忍一忍。所以我们不是说不能到这个程度，而是环境，神的恩典让我没有到那个环境里。但上帝为什么留下这些经文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你不用去试，你也是这样的，你一定是这样的。罪的特点就是这样的。他说这些人是普通人，非常普通的。索多玛的特点跟今天的一切的大城的特点是一样的，它非常经济发达。你可以想象，假设周围都是水草丰盛之地，你在一个农耕的这个时代，那它可不就是经济最好的地方？大家想想，对不对？那经济好了，人不就开始败坏吗？跟今天的我们看见的大城市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区别。人败坏了，可不就是越做事情越离谱，越来越糟糕呢？啊，这就跟罗马书讲的道理是一样的。那最后就走到像索多玛城一样。然后人在这个状态里呢，你会发现他跟吸毒的状态一样的，我眼睛瞎了我都要。那神派两个天使去，要告诉他们得救的信息。他们对待天使的方式是：不行，我要抓他过来，我要做坏事。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没了。啊，我们再往下看哈。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 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你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神想不想救每一个人呢？想的。他把这信息告诉一切想要得救的人。如果这城里的人相信罗德所说的，他们会被毁灭吗？不会的。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未来会发生的事哈，基督会再来，索多玛的事会再发生，全地会再毁灭。但是神也给我们准备了一扇逃生的门，就是耶稣基督。整本圣经一直在讲的都是这个道理。这里他用的是索多玛做比喻，你相信罗德的话，你跟着天使出了这城，你就得救了。然后等到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呢，上帝又用了一个比喻，他说你们所有的在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分出六座城来，这些城要取个名字叫逃城。逃城什么意思呢？你误杀了人的，你不小心。什么叫误杀了人？我拿树，我砍，拿斧子砍树，我砍着砍着一斧子下去，那斧子飞了，砸到一个人脑袋上了，那人砸死了，这误杀了人。那个人的亲属要找他报仇啊。这时候他说，你逃到逃城里去。上帝反反复复用这个比喻啊，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需要一个救恩的门进去，因为全地都在罪中，审判是会来的。因为一切罪的后果只能是灭亡。大家会说啊，那上帝你们能不能赦免他们呢？首先第一啊，若公义不得到彰显，你觉得这地上活得还有意思吗？没有，对不对？神若不是一个公义的主，我觉得我们也没必要活在地上，对不对？所以公义是必须要的。那什么叫公义？没有审判就不是公义。阿们，对吧？比如说呢，我知道不能撒谎，我知道不能杀人，但我也知道我撒了谎杀了人也没事儿，你觉得我会怎么样？我干呗，对吧？就像爸爸妈妈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够溺爱孩子。什么叫溺爱？溺爱的意思就是他也知道这事不对，但他知道你下不了手，你下不去手，他会怎么样？干呗，没错吧？他知道他干了你也下不去手，他就干呗。所以公义是一定不可能没有的，审判也一定是不可能没有的。否则我们就吃吃喝喝，吃喝快乐吧，该干啥干啥。我们为什么每一个人都知道有神？为什么每个人都知道有审判？因为你从小教导孩子不能撒谎。虽然这个社会满是撒谎的人，你从小教导孩子不能偷东西，虽然这个社会很多人在偷东西，你为什么这么教导？因为你知道有审判，对不对？你知道，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就算神愿意赦免他们，他们自己把自己都作死来。你看哈，虽然罗德这方法不对，罗德说我有两个女儿，这个是很不好的啊。罗德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啊，罗德是堪堪得救的这个代表啊，他对神完全不了解，是一塌糊涂。但是这里侧面反映出一个事实，那个城里的人他们不可能再有后代了，对不对？他自己也把自己作死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客观的事实，基督就算不再来，全地的人自己都把自己作死了。今天我估计全世界的核弹加起来毁灭地球多少次都够了，对不对？美国总统跑哪去都拎着那箱子啊，上哪都拎着那箱子，对不对？你去看一些大片儿，就经常是描述这箱子被偷了啥的，是吧？啊，不小心那个捏个按钮是吧？我告诉大家，这个再来一次这样的，咱们就都完蛋了。其实不用上帝来，我们都把自己作死了。因为这是个律啊。为什么呢？因为罪和爱 区别在哪呢？罪是伤害人的嘛，否则就不叫罪嘛。罪是寄生的嘛，爱是舍己的嘛，爱是要帮助你的，爱是给出去的，罪是拿进来的，对吧？所以罪是一定会带来冲突，一定会带来毁灭的，对不对？比方说呢，我们这屋子就这些人，如果每个人都是罪人，那我是大强盗，大家也是小强盗，那我从哪偷呢？我得从，只能从你那抢嘛。那我肌肉比你强，那我抢你的。所以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毁灭。所以上帝啊，他不是不愿意，而是他救我们的方式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个方式。他救我们的方式是从根本上让我们得救赎，就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把我们从罪性里带出去。他不是说那你的罪犯了就算了，我就原谅你。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常会这样啊，就说哎，孩子，其实你对他是不是认错这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在意啊，你可能对他是不是做了一件好事可能更在意，这是很糟糕的。上帝要的是我们的心呢，你真知道错了，你到他那里去，他必赦免你。所以在这里神也是一样，你真知道自己在罪恶之城，有一天有个人来说这个城要倾覆了，你会怎么样？你会说对，我跟你走吧，我不要被审判。这就是信心。什么叫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是我相信上帝说的都是对的，他说我是个罪人我也知道，我承认，他说这么得救我就跟你走。然后我什么时候知道他是真实的？我往前迈一步我就知道他是真实的。罗德的两个女婿，他若相信罗德，大家觉得他有什么代价吗？他其实没什么代价啊。我们讲这一段哈，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哈，大家想一想，假设你是罗德的两个女婿，今天我们就是啊，你应该怎么选择？你选择相信罗德，你有什么损失吗？你没有，你只是跟着他今天晚上出城而已嘛。That's it， 对不对？你丢了钱吗？你少了一斤肉吗？啊，你是工作丢了吗？都没有。你今天晚上你跟着一个你未来或者现在的岳父出城待一晚上，你就知道他是不是在胡说了吗？阿妹，他如果胡说八道，第二天太阳升起来，这个城照样吃喝宴乐，你怎么样？你嘲笑他一顿回去嘛。阿们。那他为什么不走呢？大家想一想，这是我们要深刻思考的。他为什么不走？今天我来告诉大家救恩，我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在灵里都犯了罪，我们生在罪中，我说你要悔改，你要接受基督的救恩。你会少一斤肉吗？你会丢工作吗？你儿女会因此不要你吗？都不会。那你什么时候知道他是真的？你跪下来做一个祷告，你就知道他是真的，就这么简单。就一晚上，为什么就一晚上？就是一晚上，就一个短短的时刻，那一刻没有别人在，你自己关起门，你到主面前去，你说主啊，我知道你是活，对不起，我错了，求你原谅我，我愿意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谢谢你的救恩。你一定知道他是真的，就跟罗德的女婿是一样的。这个不需要你做很多实验，不需要，罗德女婿不需要先去再去考察一下，把那两个天使拉过来，我研究一下，看你这长什么样，来看看你是真的假，不需要的，你经历一下就好了。弟兄姊妹们，所有的经历啊，别人的都不能代替你的，任何人的神迹在你嘴里就是谈资而已，你自己的经历就是你的生命的。阿们。你自己的经历，你太太都不能代替你，你先生都不能代替你。我们有多少一边信了一边不信的，多少这样的例子？那信了以后太太怎么跟先生说，先生嘲笑他，这种事多狠呢。那这样都没有办法代替，你就不能指望再有更近的关系了。那怎么办？自己去经历。怎么经历？就像罗德的女婿这样， 啊，我们再讲一个故事，就著名的彼得。彼得有次出去打鱼，啊，然后主说，我们把船撑出去，到那地方去打鱼。彼得说不行啊，哎，头一天晚上我打了一整晚上，啥也没打着，就不用出去，打不着的。但彼得加了一句话，他说：“但是依从你，我们就去吧。”彼得很聪明哦。然后那一主说：“那往这下网。”耶稣说：“那一网打上来的船险些沉下去，就那么多鱼。”彼得很聪明，因为他知道他做了一个决定啊，他只付出了一样小小的代价，就是他的骄傲。因为如果他用他的所谓人的理性啊，他想，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个木匠，在人眼里，对不对？耶稣多大？那时候30来岁，耶稣33岁半就上十字架了，30岁出来服侍，3年半服侍了，30多。彼得那时候比他大，年纪比我小，从没打过鱼，也是跟我家乡这个地方来的啊，又不是渔业大学毕业的啊，我凭什么相信你呢？但是你反过来想，彼得相信他有代价吗？没有代价的。彼得又没有丢钱，对不对？我知道我们在座，我们担心什么？我担心我是不是我相信他了？我工作是会不会有影响？我这个钱会不会影响？没有啊，上帝没问你要任何，上帝要你的骄傲。彼得说：“好，那我把我的骄傲放一边，我信你一下吧。”所以英语里有一句话很好。叫做呢，我翻译过来啊，叫做我相信你，你骗我一次呢，是你不对，你骗我两次就是我不对了，啊，大家能你明白这个话啊？你骗我一次呢是你不对，但是你不对嘛，对吧？但你骗我两次就是我不对了，这在讲什么呢？我凡事先相信你嘛，对不对？我总得经历一下，我才知道你是不是真骗子嘛。阿们，这也正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耶稣一次都不骗你，上帝一次都不 let you down， never disappoint you， 从来不让你失望。我怎么知道？因为若是这样啊，别说我了， Mahero 所有的历史历代的圣徒老早跑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次都在 test 他。我用 test 这个词不准啊，因为我们并不是一开始想要去 test， 而是我每一次都在经历他。若是我这次经历发现他是假的，他说谎了，我会给他第二次机会吗？不可能的嘛！你知道这人是骗子，你天天跟他在一起啊，那不是你有问题了吗？所以没有一个真正在主里的人，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脑子糊涂在宗教里的，他没有被洗脑，相反他脑子清楚得很，他非常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而且他每往前经历一刻都知道他是活的。但是这一刻总有一个开始，这个开始是什么呢？就是罗德女婿的时刻和罗德的时刻。我们今天会看很多人物啊，有罗德，有他的女儿，有他的女婿，有他的妻子，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罗德相信，罗德看见他是天使，罗德决定跟他走，他两个女儿呢跟着爸爸也跟他走。女婿现在选择是什么？嘲笑他，看见没有，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弟兄姊妹们，其实还不是戏言了，而是他两个女婿更喜欢罪。所以当人没有需要的时候呢，他是不会到主那里去的。他两个女婿其实还是挺喜欢索多玛城的生活状态的。所以当我们里面若真的喜欢这世界给我们带来的感觉的时候，当你真看见光呢，其实你会觉得那是戏言。原因就是我不需要啊，我那生活挺好的。所以我们人啊，有挣扎不是坏事啊。我们经常会碰到很挣扎的，说：“哎呀，我一辈子在寻求真理啊，我觉得这特别好。”还有说：“我很痛苦啊，我家庭有很多的需要啊，我婚姻、我的孩子、我的生意有很多需要，这很好。为什么很好？”因为说明你在思考，否则呢，说明你很喜悦那罪的状态，说明这世界很满足你。 但这个世界是属撒旦的。若撒旦很满足你呢，那你就是罗德的女婿了。所以罗德的女婿他没有需要，索多玛就是他所有需要的，所以他就认为那是戏言。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你的妻子和你和在你这里两个女儿出去，免得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的妻子并他两个女儿的手，领他们出城，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跑啊，免得你被剿灭啊。我们先在这儿哈啊，先我们先停在这儿。我们看罗德的这个状态啊，罗德相信，但是呢，罗德还真的挺留恋索多玛的。所以我们罗德是个典型的，因为我们今天在座的也有初信的啊，我们这个课是给初信和慕道的。初信就是刚刚得救还在吃奶的基督徒，我们会发现呢，我们对这世界就像罗德这样，还真的挺留恋的。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大到一个程度，当我们回想起世界还挺怀念的，就是这样。我知道它不好，我也知道神更好，但是呢，当真的要下决心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呢，我会迟延不走。那我们这一段告诉我们一个很宝贵的道理啊，就是只要你内心做了那最重要的决定，神会保守你到底的。这个非常感恩呐、啊！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啊，有一个神的真理啊，我经常糊涂，也让我搅扰得很厉害，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啊？经常会有人说，你这还基督徒呢，肯定没得救啊！我也挺怀疑的，是啊，那有的时候也会犯罪嘛，是吧？有的时候被世界搅扰的，哎，又不行，又跟太太发脾气了啊，这个又不行了，怎么办？好像又没得救了。是啊，我是不太像基督徒，那是不是又去洗一下呢？对吧？洗一下的，不是的啊。我们把自己的决定交给主了。在那个晚上我们跪下来来到主面前，我们的心若是坦诚的，若是真心的，我们就得救了。谁来保守我们的救恩呢？是神呢、啊、天使会把罗德拉出去的。所以就像生在家里的孩子哈，你知道这个孩子的心是愿意的，但是他就受不了那冰激凌的引诱，你会怎么办？你把他拽走吗？对不对？你力气比他大嘛，你把他拽走嘛。因为你知道他是不愿意吃，但是他在那他受不了。为什么？因为冰激凌对他太吸引了。好，你会怎么办？你说走，妈妈带你走，我们去外面，我们去找别的事情干，你不要去想这个事。这是很大的安慰啊，弟兄姊妹。我们在最初的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活在肉体里的啊。我们有三种的人啊，哪三种的人呢？第一种呢，是没有把基督接到心里的，这种是不得救的。第二种呢，是把基督接到心里的，但是呢，你坐在里面的宝座上，他站在你边上，他站在角落里，这是得救的，这叫属肉体的基督徒。这个人的表现呢，跟没得救的人没什么区别，看上去呢，也都是那个样子啊。人经常指责的都是说，你还做给基督徒做见证，就你这样啊，就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还在做自己做主，神是在他里面啊，就是在那角落里待着呢。还有一种人，神接到心里去了，神坐在宝座上，他站在旁边，这种就像 Harold 这样，他是把神的道活出来的人。就三种人啊。那我们知道呢，它是有个过程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不能跨越一个过程，对吧？所以不要自责啊！如果你是罗德呢，你应该做什么祷告？你说，主啊，我看见我就是罗德，求你帮助我，我愿意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拿走我的罪行， 求你差天使来把我拖走，把我从这罪中拖走，我在这儿我肯定就完了啊，我逃啊。我们有的时候面对罪的试探，就一个很好的方法，就逃。大家都记得那个故事啊，读过圣经都知道约瑟啊，被卖到一个主人家里，这个主人的妻最后引诱他，约瑟有一个什么方法？他逃啊，他不能胜过的时候他就逃。谁能帮助你？主会帮助你。你逃不了，主会带拆两天什么拽走。前提是什么？你愿意吗？主不勉强你。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不要觉得是罗德是被用枪顶着架走的，不是，就罗德他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啊。有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啊，就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哈，就是耶稣给那个拉撒路复活的那个故事，对吧？拉撒路死了四天以后他复活了，对不对？然后呢，当他们把那个墓门石头挪开的时候呢，拉撒路姐姐马大说：“哎呀，不要挪了，这个恐怕都臭了，是吧？”耶稣说：“好，拉撒路出来了。”最后拉撒路出来了。这个时候拉撒路身上什么？他全捆的是裹尸布哎。然后耶稣又说了一句经文，他说：“解开，叫他走。”所以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是拉撒路得救的过程，解开叫他走是他成长成圣的过程。所以我们刚得救的时候也是没有行动力的。我们刚得救的时候啊，我们也是被裹尸布裹着的，跟一个尸体是一样的，跟没得救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罗德真的想走，但他被捆住了。被什么捆住了？被整个索多玛的诱惑捆住，捆得严严实实的，他走不动。这时候谁来了？天使来了。神说解开，叫他走。所以我们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啊，若你没有胜过一次罪的时候，你要做两件事情。第一，到神面前去认，你说：“主啊，对不起，我又犯罪了，求你赦免我。”第二，说：“主啊，求你给我胜过罪的能力，我不愿意犯了。”神是信实的，约翰福音一章九节说他必赦免你的罪，神也是信实的，他必给你能力。你下一次再犯了呢，你该怎么办？继续这样。你说多少次够呢？神给了个数字，他说70个七次，490次，这其实就是无限了哈。神告诉我们他有恒久的忍耐啊。哥林多前书13章定义爱的时候，跟我们人的想法全都是不一样的。他说爱是恒久忍耐，他自己就是这样的。我们人经常一个错误不停地犯，不停地犯，没有关系，你就做这两个祷告，直到你看见你改变的一天，你就哈利路亚。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他的妻子哈，就是今天我们最后要分享的一个人啊。那他的妻子是在23节往后啊，当中的一部分我们就不看了啊，我们继续往下跳过看，看23节。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与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那天呢一共呢其实有6个人，对吧？罗德的妻子和他两个女儿两个女婿，6个人都知道应该走。当然了，还有很多想去侵犯天使的那些人也在门口，说明听见的人很多，得救的人很少。像不像今天的福音呢？对吧？听见的人很多，接受的人很少。那为什么最后得救的少呢？是因为神不愿意吗？是因为神不给他们吗？不是的。大家想一想啊，两个女婿听见当场就拒绝了，罗德的妻子呢，她出来了，她出来了。这个想让是不是让大家想起新约的那个故事啊？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串起来查，因为大家很多是对圣经不熟的，我就跟大家讲，有一次耶稣用一个比喻， 他就说就福音就像撒种一样，它撒在不同的地里啊，有的呢是撒在路边，飞鸟来呢就吃尽了，有的呢是撒在土浅石头地啊，然后呢虽然一下子会发芽，最后太阳一照呢它就干枯了，有的呢会撒到好土里，它就发芽生长，有结果子，60倍的100倍的。这个讲的就这些人呢。罗德的妻子就什么呢，就撒在土浅石头地啊，一开始好像是觉得，哎，是对啊，是我们是不好，这个整个城市太败坏了，大家想一想，我们是有良心的，对不对？我们的良心会告诉我什么是对是不对的，更何况你还会有圣经，你还知道，罗德妻子也知道的。但是呢天使来的时候呢，她丈夫一说，那她就也对出去了。但这时候神告诉他们啊，不许回头的。我们来看刚才在第17节，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什么不可回头看，不可回头看啊！天使讲的非常清楚，不可回头看啊！我们今天要看一下这个回头看的属灵意思是什么。这里呢我们先讲最表层的这个故事最表层的意思，就是神有个命令，清楚的不能再清楚，借着罗德给到了他全家，他的妻子违背了这个命令，这就跟在伊甸园吃善恶树的果子一样，上帝有个命令非常清楚，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一定要吃，结果就是什么，你不能选择吃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死，最后都死了，亚当夏娃。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他说你不可回头看，一定会有后果，罗德的妻子可以选择回头看，这个后果出来了。那我们往深里看啊，神要为什么要设这么一个命令呢，对吧，你跑就跑嘛，对吧，回头看两下，我们觉得人是不是觉得还没什么嘛，对吧，我反正已经走了，我已经听你的了，我为什么不能回头看两眼呢？大家要知道，神要得着的是我们的心呢，他不要我们的外在的行为，所以我心里是怎么样啊，远比我外面啊重要的多，重要的多。神是这么定义罪的，神也是这么定义爱和顺服的。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最初的5章5、6、7、3章里面，他在登山宝训里啊，当他讲到罪的时候呢，他全部往心里看的。他说你心里面骂弟兄是拉加摩利亚，就是傻瓜和笨蛋的，就是杀人，就相当于你骂人就等于杀人，你心里动了淫念的就是犯奸淫，这个把一切的罪啊全部推到了灵里，这个非常简单好理解，你若灵里是干净的，你外面一定是干净的，但你外面是干净的，里面不一定是干净的，阿们，对不对？我外面可以非常让人尊敬，但我里面很脏啊，这种人多不多啊？多，是很多啊。但是我里面若是干净的，你觉得外面可能脏吗？不可能，对不对？如果你里面今天啊，对太太或对先生满怀的都是舍己的爱，你会上去打他一下，会上去骂他吗？不可能的。比如我今天偷你东西啊，今天我骗你，我是因为我特别爱你吗？我想为你死，我偷你东西，不可能的。但我里面一定会有一样，或者是嫉妒，或者是贪婪，但那样东西它会像一杯脏水一样，它会满出来，你外在的行为一定是满出来了才会显出来，因为我们人是假冒伪善的，我不会有一点点嫉妒啊，我就到一个程度去偷你东西的，我得到一个很深的度，就像先生和太太呢，哪里结了婚就准备吵架的，不可能的，但他为什么会吵架呢，一定里面都满出来了啊！我们一开始都会那个垃圾袋呢都会用各种水泥把它封住啊，但是呢里面那个压强太大了，终有一天它爆了，一爆的时候就倒霉的都谁呢，都外面的人，你会显在外面的行为上，显在话语里，但是罪是从里面出来的，神深刻的启示了我们这个道理，所以他说你要解决问题你得从里面解决，对吧，你把冰激凌从孩子眼前挪走，他若 不从心底里认为我吃冰激凌是对我不好的，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和罗德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罗德的妻子和罗德情况刚好是不一样的。罗德是愿意，但他被捆住了，他妻子其实心底里还挺喜欢索多玛的，还挺喜欢索多玛。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回去看自己的内心，不要去管别人，哪怕这个别人是你的丈夫、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你先去看自己的心。而看自己的心的时候呢，你有的时候会比较失望，因为的确是这样，我们在罪里面呢真的没有指望。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救恩的宝贵了。你为什么会失望？你说我没有办法，我就是这样的人呢，我每次都会犯罪，我每次都生气，我每次都吵架，我每次都起贪婪，我每次都起嫉妒，我每次都起一念，我怎么办呢？这时候你就知道救恩的宝贵了，你就知道神的赦免有多宝贵了。否则你怎么会去要呢？你要就是宗教式的要。什么叫宗教式的要？别人都要我也要，别人受洗我也受洗，而别人去教堂我也去教堂，别人奉献我也奉献，这个没有意义，完全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这样救不了你，你会回头看的。你什么时候回头看？你离开教会一回家你就回头看了，回头看，你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又回头看，没有意义。神不要这个，神说我要你的心呢。这个道理，这个逻辑其实很简单。若一个大能的神，他如此有能力，他若想造一个像机器人那样天天说我爱你的，他可不可以啊？别说他了，我们这里有学 IT 的，他都可以。每天早上编个程序，天天早晨用非常肉麻的词跟你说我爱你，做得到吗？做得很容易。哎，你需要吗？你不需要，神也不需要。神不需要 robot， 神不需要机器人。神把自由意志给我们，是让我们做一个很重要的选择。选择什么呢？我再把我的自由意志还给他。就像你把苹果给孩子，你希望他选择说妈妈你来分吧，阿们。你知道这样的爱，你若不真的体会哈，你不会把自己交给他的。因为没有地上的人能给你，包括你的最亲的人。神是我们所有良善和爱的源头，他要呼召我们就是想让我们经历他最宝贵的，就是爱。我们已经经历他很多，他的创造我们都经历了，我们吃了他所创造的啊，我们 enjoy 了，我们享受了他给我们有的这一切的环境。你们有谁都喜欢旅游的吗？多了去了。但他说我有更宝贵的，就是舍己的爱。而这样东西你若不自己和他建立，你不知道是真的。因为我们在最终待太久了，我们甚至怀疑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在座都经历过年轻的时候，我们哪一个年轻的时候不喜欢看言情片呢？都喜欢的。为什么喜欢看言情片？因为你希望有那样东西嘛。哪样东西啊？就是真有人肯替你死了，阿们。你希望他讲的故事是真的，其实然后等你过了别一辈子了，哎，就过了十几年好了，人都七年之痒啊，而过了十几年你很快就知道这是没有的，在地上没有这种东西。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你在罪人里面找真理怎么找得到呢？你在罪人里面找爱怎么找得到呢？源头是谁？是神。他有，他特别愿意给你，但他只要你一样，就是你的骄傲你要拿走，他要你谦卑，你要说主啊我愿意，你们这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啊！而且你不需要付上太多，你只要一次经历就好了。 其实罗德的妻子啊，她不用回头，她只要往前啊，再等那么一小段时间，她就知道是真实的。因为岩柱硫磺马上就下来了，她马上就知道神的审判是可怕的。但是因为她的心没有交给神，所以她最终是失丧的，最终只救了三个人，就是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也是堪堪得救啊。但是呢，我们这个故事美好的地方在哪呢？就是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是真的。只要你说我愿意，他就能救。所以我们盼望每一个听见这福音的人都说，主啊，我愿意。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虽然这是关乎审判的信息，但是这审判里您依然带着爱说，孩子们回来吧，何必灭亡呢？我们就像浪子一样，我们在猪圈里甚至想吃猪食也得不着，但是当我们抬头仰望您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我看见了，看见您的真实，看见您的爱，然后我说，主啊，我愿意，我要回家啊，我不要在这罪的泥潭里，我要回家。父啊，我们盼望每一个听见的朋友们都能说，主啊，我愿意。我们也盼望我们已经得救的人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离开这罪的辖制和捆绑。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